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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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第74页。上次我们最后一段有稍微念过啊，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那我们在这里再稍微提出来说明。他说：“问，何故依于一心是二门也？为什么要一心用二门？”啊，答：“一切诸法法而有此二门，所以诸佛说法常依二谛：心真如门即真谛，心生灭门即俗谛。虽云二谛，唯是一法，所以二谛圆融不可思议，故各摄一切法，辗转不相离也。”这是佛法讲二谛啊，等于是我们经常谈到佛法的二谛啊，真谛、俗谛。那这是我们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佛教名词。问题哈，是不是真的能掌握这个二谛的道理啊？这个道就未必了。好，那因为我也常讲啊，因为佛法的名相，这个耳濡目染呐，那你大概也我也会讲个一些。这个就是原则性的一个定义啊，大概可以讲。不过到底怎么样是二谛？那为什么要一心？要为什么要讲二谛？其实从一开始你要知道，一心的建立，它是就一个修行啊，先标定一个目标而已。好，那所以说，因为我们所有认识啊。所有的造作是有这个，你认为的这个会分别啦，会接受啦，会判断啦，这个心嘛，所以一切造作都是以这个心为修行的一些根源，乃至轮回是这个根源。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在建立一套教学啊，修行的系统，一定是有一个目标，先定一个目标。我知道啊，我们今天如果一开始讲说一心一不可得。那我没办法教啊，因为总是要有一个对象作为我们教学的一个起头点目标。至于这个一心，终究这个到底这个一心的体相是什么，我们可以到最后建立完了再把它破掉啊。可是你不能不建立，不建立的话对凡夫连一个下手处都没有。所以一心等于是，你看啊，这个一心就是为所有的法门乃是四出世间法，就像西洋的宗教就找个上帝，那我们就找个一心这样而已。找个上帝当然是可以是宗教性格上的上帝，也可以只是一个为世间种种现象找出一个根据根源，就叫上帝，由上帝来解释这个上帝这个概念来说明一切东西的来源，万法的来源。所以上帝其实扮演什么解释世间的一个最后的根据，就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么一个主宰者，所以让世间成为这样的世间。总是推论到最后一定要有一个，不然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动物啊，刚才我在那个榕树啊看到有一只毛毛虫啊，有没有想说那个毛毛虫那声音怎么长成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也看有些啊动物啊 那种整只的色彩啊，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色彩。当然在十三业道经里面讲，就是你有种种的心，所以会有种种的颜色啊。这当然是佛法讲的，就在其他宗教其他的哲学文化里面不一定呢、啊。他说不会刚刚好嘛，那怎么长得那么漂亮，这个色彩规划都还不一定画成这个样子啊，人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这一定是有一个设计师，对，所以我会找到一个概念。那我们也必须要为整个万法升起，十法界的升起找出一个理由，找出一个根据来头。你要把它定成什么性质，那要看你怎么定。好，那世间宗教就把它定成上帝，那它赋予一个人格化的，一个会主宰生杀大权的。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在定一个一心，可是这个一心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那只是让你认识，以便于好修道。到最后这个一心相是如何，后头就会讲了。那可是不管怎么样，总是要建立一个对象。那要一，所以说你看啊，从一心二门开始，每一个层次都是在，都是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啊、哦，让你能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说由一心开一个二门，二门其实就是这个一心的两个面相。所以你从这个两个门进去，能了解这个一心的特质。好、哦，可是一进去的时候，一个是从东边的门进去，一个是从西边的门进去，那进去的大殿呢一样，就一心，对不对？一个从生灭，一个从真如的门进去。可是你虽然就像我们左手右手，到最后连着的是我们的躯干啊，你不能完全分开。所以你一开始我们今天要讲真谛讲熟谛，一开始它就是教学的方便，不要把真谛熟谛哈，这种语言的东西啊，你要借这个语言得其意，不要把这个语言所说出来的东西都把它固定死了，认为就是如此如此。所以谛一开始，所以在三论宗里面呢、啊，他们就二谛就分了好几层。那真正的到了真谛，最后的真谛是什么？言语道断，不能谈的。所以如果还能谈的真谛啊，都是相对的真，而不是真的真。凡是还透过语言来描述的真谛啊，都还是熟谛。所以这一层的真，这一层的熟谛，这一层的真谛，这一层的真谛对上一层来讲，这个真谛还是熟谛。那这一层的真，这就是底下的熟谛对真谛，可是对上一层来讲，这个真谛变成熟谛，那这个熟谛相对它有个真谛，可是这个真谛对上一层来讲又是变熟谛。为什么？语言上不断的翻转，就一层一层力破力破力破，这样就是要破除你的执着。可是在一个层的一种我们在变破的时候，他只是在借着不断的变破，破除你的执着，是要往上提升的，是要破除你从粗浅的执着到更细的执着，而不是一种平列式的破完左边跑右边，破完右边跑左边，那这样的破就没多大意思。那当然有时候在佛法上谈，很多人都会比较愚痴，谈了这边破这边，他就跑那一边，也就是说他的破法，他的力跟破没有一个善巧，不是让你慢慢向上提升，变成是吧，讲这边直那边，讲这边直那边，这样的这个教学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力不同的二谛，其实就是二谛，你看它本来就是一个解说的善巧，所以它为什么有几层的二谛，就是以你粗浅所认知的真谛熟谛，我用更高一层的，我接引你到这个阶段的时候，等你站稳了，再把你把下层你已经经过了把它砍掉，那一层一层到你到这个根基的时候，再把你原来认知的观念再把它打掉。 所以说一层一层一层就一直向上的、哦、所以我们在从修行上在观念上、哦、比如说在法华经也是啊，先引导你到涅槃城啊，那到了涅槃城再跟他讲十涅槃不可得啊，在你舍，不一开始跟他讲说我这样一直修，我修到哪时候啊，因为在你的心量你的智慧都无法承受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个久远劫的身修行，对我们现在都已经想累得、快死了，痛苦不堪了，你要跟他讲我们应该要承受这个痛苦，因为这个痛苦则会痛苦啊、哦、诶，涅槃会涅槃，诶，灭道会灭道，他哪修得下去啊，他眼前是一种凡夫性，这种很重的妄想心执着心很强的，他现在挥得让他给他一个安歇的地方，以便于他可以提起精进力，你一开始跟他讲九缘劫他怎么修啊，是不是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行，所以因此才会定出一个涅槃城，一个涅槃的地方让你入涅槃，那到了又要到了已经到你堪受可以的话，因为你精进努力，你一开始没有先给你一个预钩签，你根本走不下去嘛。可是当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也慢慢增长你的福德力的，你的堪受力也强了，还没到涅槃城的时候，其实很多道理就已经可以跟你讲，为什么你不再被一般的粗浅的烦恼所困惑了，这时候跟他讲说不是，这时候就要回小向大，那有的还可以啊，有的就不行了、有的更新就不行了，总之真谛熟谛都是一种说明的善巧，所以你在了解真谛熟谛的一种语言的说明的时候，你一定要很清楚他所要你达到的什么体，真正的意涵是什么，你千万不要在文字上给迷惑掉了，或者这个二谛的施舍就变成两个自信件了，对，那这个两个自信件的东西根本就破坏二谛的道理，是不是连真谛的讲法都是熟谛的东西啊，那真实的真谛啊是怎么样，你要借着这些善巧而不会被这个善巧所困惑的时候就是真谛啊，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一切的世俗谛其实就是真谛，差在哪里，差在你能观察世俗谛当体是什么因缘方便的，就在不离世俗谛的时候能观出真谛，这才是真谛，否则的话你还一直认为说有真谛熟谛恶谛，而且却都是如此如此，那这个就破坏了佛法的恶谛观念了，所以你看到心经不是讲你恶谛，对不对，色即是空、哦、空即是色，这个其实也是站在两边呢、啊。我们的重点在色叫熟谛，那重点在空叫真谛啊，其实都是即，你看色即是空，重点在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都是空，重点都是即是空，所以这个是从真谛来谈，空即是色，重点在色受想行识，一切诸法自性真如原来在不离世俗谛色受想行识，尊重色受想行识的缘起差别，广为他做种种差别，这种方便的差别叫做熟谛啊，对，空性不二啊，空性不二，可是会在现成法色受想行识六个啊，一而六，六而一真谛，一而六变熟谛啊，要随缘不变真谛，不变随缘熟谛，不是吗？啊，不都是那几个字。可是道理你懂了以后，你就知道这才叫圆，才能圆融，所以切开来绝对都不是，现在一般很多在讲的时候，你一开始就必须要认清楚，这个讲法就是方便，这个方便本来就是透过一个对诸法实相的一个两个面向的解说，可是诸法实相不能分开， 诸法实相不能分开，说明呢，说明只有轻重重点不同，不能完全分开，也没办法。好，所以你看呢，答一切诸法法而有此二门呐、啊，一切法本来就有这二门呐、啊，所以诸佛说法常依二谛啊。怎么样？为什么法而有法而的意思就是说，法不用佛说，任何人不用你说，本来如此。为什么？当我们在说法法尔如是的意思呢？当我们在说这个法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说它是四熟地了？法，当你讲说某一法，所有法，一切法怎么样？当你讲到一个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为它定一个字，一个相嘛，一个字相出来。可是这个字相本身是空，所以你说法的时候，任何一个法不说则已，一说法当体就空。所以一说法就是熟地，当体是空，就是真谛。所以任何一个法，任何一个法只要说法，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法只要你安立一个认知，这个认知基本上就是从缘起而来的，就是熟地的东西。那这个熟地既然是缘起的当体，它的代表的意思不是就是真谛吗？既然是缘起的，就是无自性嘛，缘起的一定性空嘛，缘起的一定性空嘛，啊，讲性空呢？什么性嘛？一定讲法缘，我们讲性空缘起，我们不会无缘故讲个什么法什么？我们讲性空一定针对一个法说性空，这我已经讲了很多遍了。我们讲性空是什么法的性空嘛？诸法自性空，一定是讲诸法嘛？诸法就是缘起嘛，所以讲性空一定是在缘起上讲嘛。不然你怎么会讲说某某东西，你有没有讲说性空什么东西性空嘛？就是啊，某一个法性空嘛，所以你讲性空一定跟着诸缘起讲的嘛，所以性空缘起也是一定连在一起讲的。哎，所以任何一个诸法一定是两个面向啊。所以诸佛说法常依二谛，心真如门即真谛啊，心生灭门就是熟谛，虽云二谛为是一法。啊，这个唯是一法的意思是什么？哎，就是说这个一法，你不要把它当作说有一个东西啊。这个一法，我们讲诸法空相的那个法不大一样。唯是一法的意思就是说，真谛熟谛同表什么诸法的实相？好，是就诸法实相里面来谈，而谈的范畴。所指涉的所描述的是同一个东同一个概念同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你不要把它当一个像一个像石头的那个一法的代谈啊。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一个概念，讲的是一个对象，而是就是说好像我们在讲一件事，我们同样在说同样的事情，同一法的意思。这个一法你不要把它当实质的东西，好，就是说我们真谛熟谛所表的是同一件事情啊，同一件事情。所以二谛圆融嘛，二谛圆融，所以我经常讲的真不爱俗，俗不爱真，这是我常讲的，真谛不爱俗谛，俗谛不爱真谛。为什么？他本来二谛都是给你施舍，谁哪有哪一谛是真谛之为真谛，一定谈熟谛；熟谛之为熟谛，我们讲谛的意思就是谛也谛仪嘛。谛就是地当，我们不是讲说啊，这个做这个事情很地当，很地当就是很恰如其分的，很地实，就其实际上能相应实际嘛。所以二谛熟谛，如果要讲真实，我们经常讲到熟谛啊。如果我们把世间，这是我的看法，如果把世间事描述到都执着为真实的，为自信的，有自信的，这样的俗啊，只是俗见，我不认为叫俗谛。当然有人解释不太一样啊，他的俗谛就是世间人的看法，把世间当作实，把世间当作实的叫做俗谛。可是我认为所谓的熟谛就是相应于世俗的，相应世俗就是顺着世俗的， 顺应的世俗的是什么？事实上是，比如说石头，有没有石头？有啊。这个石头的真相是什么？有石头啊，有种种的因缘和合的叫石头啊。所以我尊重它的差别，讲它的特性。那我，哎，有没有石头的自信让我执着？没有啊。所以熟地就是就其缘起的真相里面去谈，有没有这缘起的石头像？有。有没有缘起现出来的那种坚硬像？有。有没有现出种种种种有就其他原来的有种种缘起像，就一一给他说。那没有的就是没有，这才叫熟的地啊。那真地呢，是在这个熟当中独见其自性空的那一份真实性。什么性？真实性就是那个空性。所以其实在熟地当下就已经显出真地，真地一定是在熟地下，这个本来才叫二地圆融，所以二地不能分开了。如果真地归真地，熟地归熟地的话，这个二地就不圆融了，就不圆融。所以如果不能这样谈的话，倒会处处自己障碍，会矛盾了，所以不可思议啊。故各摄一切法，各摄一切法，那他能各摄一切法，就表示上次我们讲嘛，真谛摄一切法，那有没有摄到熟地？也摄啊。熟地摄一切法，有没有摄到真谛？摄啊。不然你们就一切法减一，对吧？因为你没摄到对方，对不对？那为什么摄一切法？就是不同面向嘛。所以空跟摄，摄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如是。所以六法即是空，空即是六法，对不对？是不是都各摄一切法？各摄一切法，辗转不相离呀！啊，所以说，从不同的面向，从不同的解说，所我们呈现出来的，从一个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从一个面上去谈，我们在一个佛法的讲述啊，经常会有很多面向的呈现。有时候为了达到某一个效果，我们会着重哪一边，着重哪一边。那这个不管是着重哪一边，一定是以某一边为支持为主，以另外一边来支持它。因为我讲左的时候，我这样描述左的话，一定背后是有右来支持嘛。因为我没有右来支持，我怎么跟你讲左的概念？对不对？我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多好，其实我在跟你讲多好的时候，我们背后没有隐藏一个不好的念头在里面，不好的价值在里面。因为如果没有不好的东西，你我怎么说它好？虽然我跟你介绍说，哦，你看这个东西多好多好，为什么好？你看它多光滑，那我背后是不是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不光滑是不好嘛？我没讲，可是你知道，不是吗？所以我这个顺便讲，我们有时候啊，在世间里面很难做到很全啊。你是我最信任的，你这样一讲麻烦呢，那其他的人就说，原来，不才我对人家起掉嘛，你讲敢去信任他？哎，其实你当初整个念头就是这样啊，我最信任你。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个话一点出来就分别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在世间法里面，如果有众生心，就在这里滋生太很多。不说大家不清楚，说了就起分别，这世间事就如此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想啊，这个最好，你就别的嘛，把别的别开了就隐藏。那因为它是任何一个概念，一定是相对带起来的，对不对？所以你一旦觉得说这个好吃，那个呢？啊，是你。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人啊，以缘这个境就会生这个心。而实际上为什么会生这个心？你说啊，你只太多心，不，其实也不叫多心，当然也叫多心。有的人又叫他啊，这个说法的善巧。如果后头我们讲，这都是依一个缘，以缘而生起来。其实就算他当心当真的，也不一定也不会真啊。可是世间人就是会在非真就当真，何况讲真的更真。 我们经常会把这个虚妄法当实质。可是为其实如果纯粹在众生边这一边来谈的话，他本来就有资格这样。为什么？因为你在说法的时候本来就是起两边间了，不是就一种组合的概念出来的嘛。你要做任何判断一定是一个一套观念存在里面的，绝对不是一个单独概念在那，没有一个单独概念的。你讲好一定背后要有一个坏，讲喜欢就背后有一个不喜欢，一定是这样，不然没办法形成概念。就是众，所以说诸法因缘生，一定是这样因缘相对待两边起来。所以要是真的有心，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里面各说各话，那故意要硬凹你，那个政治最脏了。为什么他要找你？当然硬要找都有可以找出麻烦来啊，对，如果真的硬要衍生道理，任何东西都可以找出问题来啊，因为都是有连结性的，都有一个组合性的，都有相互依赖起来的性的啊。所以说众生在一个烦恼众生共业里面啊，就是变成一群人依以某种业力的关系形成一股强而有力的之见，然后就认定是如此如此是对。其实是真的对吗？没有啊，只是认同你的多而已啊，或是说大家同一个倾向多而已啊。所以大家喜欢买的商品是不是最好？未必啊，那只是大家喜欢而已啊。啊，或是说有时候是一时好，那一时好是好什么？是刚好你需要啊，刚好是比如说有些药非常好，好什么好？刚好治你这个病，又不是对人治所有病，治此这个地方的人的病不一定适合别的人的地方病，对你来是相对好，都没有一个绝对好。所以这叫众生业力、啊、一直牵引、啊、产生这些问题，但不知道其实都是相对待而起的。所以二谛也是如此啊，辗转不相离的，在说法当中经常用不同的角度边，而也就是说随你升起的执着，我用一个熟地边来谈，用真地边来谈，那个破你所立的或是立你所破的，辗转了、啊。那我要破你所立的，那我自己我要破你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在另外一边又立？有啊，破立其实就是当我破的时候，破一个东西是不是有另外一面的肯定？有啊，一定有的。落入语言就是会产生，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知道在语言当中支起善巧，而又跟着语言转，即使再转到之后，你还是在原地，你必须要就语言地方取其善巧，所以连语言所讲的这些善巧这些东西，你到最后必须要舍，否则你还是绕到最后还是在原地啊。对，又全信其逆顺二两修名生灭门，前逆啊，前逆顺两修不改一性名真如门。前信起逆顺啊，顺法不顺法，所以这里面其实谈的一个道理就是顺法的叫做逆，就顺修；逆法的啊，就逆修。那叫逆什么？逆真如嘛。全信里面是真如无自性，一切法不可落入计较分别，而你在强落入分别、强安立某任何一个东西，就是逆，就是逆。好，那我们现在逆有逆多少？逆多逆少？逆连在我们现在有没有在逆？我们现在在逆、啊，我们现在是在逆，可是逆的在大方向是要顺，为得其根本顺，所以方便立一些逆说的。所以包括现在任何语言的，都是强安立名相的。可是，在这一些强安立名相当中，就好像说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手有脏，拿个肥皂一擦，擦完了肥皂也擦用掉。所以当初你去拿肥皂，是不是也是一种逆？对，无着不必要的东西嘛。本来这也是一种执着，可是这个执着却有助于你去掉另外一个大的执着。所以这时候我们还基本上认为它叫顺修。为什么？基本上我们还是导引到能体证真如， 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即便讲经典，依照的经文，可是误解它，在经文上生另外一个执着，而且在佛教的学习当中产生更强的宗教的执着，这看似顺，其实是逆。那我们现在为了教育众生，方便分个阶次，立种种方便施教，看似逆啊，因为还是要安排阶次嘛，还立个对象嘛，有个目标嘛，有个着手处嘛，看似逆啊，逆以空性义啊。可是这个逆以空性义，整个是方便施设嘛。建立者当初也认为是方便的，修的人也知道他是渐次的方便修啊，所以他看似逆，其实顺。那很多佛法如果顺着经典，看似顺着经典，可是这些一一安立执着，建立执着，引导成为一个执着，是看似顺修，其实是逆修。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切的教育如果不能导引到对诸法实相的体证，那就违反背离的佛法，就背离佛法。好，那我们从这里来讲说，在一切法当中起这些啊，升起方便的或是因缘的这种修造作，就一旦造作就是生灭，对不对？有造就造作就会生生灭灭，就生灭门。所以我们即便我们在修道地来讲，道地是顺修，可是它是不是有起造作？有啊，所以是有为的嘛。好，有时候我们可以讲说无为呢，顺着无为修，可是基本上还在造作过程当中，还是顺以无为，顺以无为，可是有为修啊，对不对？当然这个修还看你自己怎么去用什么心态来修了哈，大家要细分还可以很多，可是就是你有造作嘛。全逆顺两修，不改一性啊。你这样不管你这从顺修逆修，一切造作，一切的分别本身有没有离任何一个法，有没有离开它的自性啊，它的空相，去诸法空相有没有离开？如果一切的顺修逆修不相应空相，能修吗？不能修嘛。第一个，烦恼自性，烦恼断不了，修道自性，修这一步不能修下一步啊，对不对？我念修个念阿弥陀佛都不能念啊，为什么？一定要是阿弥陀佛无自性你才能念呢、啊、对不对？所以一切不管顺修逆修，诸有没有离开诸法是、空相？没有啊。即便你要造恶，也要诸法空相啊，否则你也造不了恶啊，是不是？因为什么？你的手是有自信的，有自信的东西就无法跟其他东西产生连结，是吧？一个东西有能运动，是不是就是个生灭相？一个生灭相就是无自信相，是不是？所以连造业也是无自信相，当然。一切全顺逆两修，不改一性啊。那从这个角度叫做真如门。所以你看啊，都是角度上的问题，角度上的问题。又全理成事，明生灭没有。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理事，理事啊，事就是从差别上谈理啊，就是理则，就像我们算数的原理。然后我们把这个原理拿来算很多无尽的题目，题目叫做式。那数学的原理就是理还是一嘛，一个道理嘛，对不对？算数就是一个原理，这个原理可以用到很多的题目上来算。全是即理，所有的题目不就是那个数学原理嘛？那一切世间的所有差别的事，难道不就是同样的理吗？所以你看啊，为什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是能在一个道理体证，而在一切事都能通融，就是这样，因为全是其理啊，所以理通一切事通啊。当然我们讲是那一个层次啊，好，我们要讲说就近理， 如果你是某个阶段的理，就是某，就是你会算数，不一定会微积分啊，不一定会三角函数啊，因为那个理你还不懂。可是只要你会加减乘除的，就加减乘除的这个所有的事都融入加减乘除的理，对不对？此一理一通，所有算数都会，你会啊，只是啰嗦啊。你要是说几位数算的稍微慢一点，你会不会算？会啊，慢慢给你时间，你会算，道理通了嘛。所以修行才知道，有的人是上等人的，就借几个事，一两个事就取其理；有的人是每样事都修，修修杂真杂。像有的人就比较在维系处啊，一一挂碍，结果就因为他一一挂碍，反而抓不到理。那抓不到理，反正就是用尽身心一切法勤劳啊，没办法解决问题。为什么？他就是题目给他，他就是记，就是算，可是算到最后没有算出一个原理出来，没有算出一个技巧的一个总则性的原理出来。那原理有了举一反三以后，就能应用到很多地方嘛。你要不能在这里综合出一个原理，经常是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学一样经验，一件事学一样经验，你哪学得完？所以有的人是看似心勤劳，很用心，可是比较笨。为什么？不懂得从这边学习到要领。所以有的人智慧够的话，就是他其实也不要去经验很多事，他看别人的经验就够了。别人经验的他就体会道理了，就当事人都还没有体会到道理，旁边观察的他早已经体会到了。因为他能在很多几样事情当中就归纳出什么原理出来，从人的生老病死一切道理当中就体会到，原来一切皆无自性。就在几件事情你们就体证到了，那我已经应用好无量劫了，还在那里不清楚，是不是？所以修行呢，应该要取其要领，对不对？懂到这个要领，那这个要领，这个要领成不成熟？这个要领如果成熟，你就用得到事。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假如你的知见很正确的话，你应该能随观一切法。第一个，从世间事你能观察，从佛法原理上你能会通。如果你发现你在佛法这个道理这个地方谈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转不通，而且会产生矛盾，就有问题啊。第一个，你的理透不到事啊，哎，不能弄通啊，是不是？就出这种问题。好，敏觉事理，明真如门啊。当然这里要、又分别事理，明真如门，又全理成事，明生灭缘，前世即理，明真如门，又分别事理、又经历成哦。前面是把事理当两边，即事的叫做生灭门，即理的叫真如门，现在又把真如事理把它当作两对待的，泯除事理差别的叫真如门，有事有理的叫生灭门。所以你看啊，刚我们在讲生灭，如果你懂了这个低层道理的时候，其实也就够了。你知道事跟理只是为了要来讲缘起跟性空的道理、你只要知道以后，即事的是缘起的，即理的是性空的。可是如果你在事理两边的这种浅说上叙述上又分成事理的这种对待执着的话，他就把说泯除事理的才是真谛，还有事理分别的是俗谛啊。其实呢，泯除事理的不就是理吗？如果你第一层通了，其实也不用后层。后层为什么要讲是第一层没通的，对不对？那如果你还要执着的泯除事理的是那个，那就是某一个那个不可说不可说言事言理的那个叫做真谛， 所以后来讲的不可说不可说的也执着量，就是这个不可说不可说的这个这个不是事不是理的这个啊，才叫做真谛。这就是别教天台讲的，这叫别教里面的淡中，对吧？看似不落不落事不落离，可是又别开来，那这个不是淡中吗？淡中的意思就是说，你讲的中道啊，其实是隔离的，其实又成了另外一个不究竟的一个地方了，是吧？所以像我有时候就是说，你要知道，讲三谛讲二谛，淡中的意思就是说，淡中就是淡的意思就是只是的意思就是在天台原教中道是在哪里？中道就是在真谛熟谛啊，那空假中嘛。中道就在哪？空当中，就在假当中，也就是我的中不离开一切法。那你如果会泯除了事跟理，哦，我们讲理好像是空嘛，事好像是假嘛，空假中嘛，对，假谛就是假施设的，叫做熟谛嘛。啊，真谛就是空嘛。那如果会离开了空假，才会有一个中，这个中不是只有淡，淡的一开就是割离的意思嘛。可是原教的中是什么？当你在讲世间熟谛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空。你知道它空的时候，你知道空其实就是有，就是熟谛。就像我们的心经懂的话，它讲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是不是两个观念而已啊？可是两个观念，你知道两个观念的相即，不是就中道的意思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两边都即，这就中道义。所以只要两讲二谛就好了，那讲三谛也是帮你理解啊。有没有一定要讲三谛？没有一定啊。那需要讲三谛就讲三谛，如果要不然讲四谛也可以啊，五谛啊，你要讲个二谛就可以啊，按照的两种二谛，到了天台讲七种二谛，那其实就二谛就可以了。那为什么那种差别？你执着，你执着我才跟你讲更深一层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啊，他又把它又分别事理名生灭，分别嘛，敏觉事理，一切相一切差别分别相都去除，叫做真如门。这个啊，又即全而死，名真如门；即死而全，名生灭门。所以你看，我想我们大家应该有这种语文能力，就是即全而死，重点在哪里？在死嘛。好，语言上即全而死，死是最后的。像比如说美丽的花，美丽都是在来描述这个花，重点其实是主体是花嘛，对不对？美丽的花，你重点不是在美丽嘛，重点一定是这个花，那它美丽的，美丽是这个花的属性啊，特色。可是重点是花嘛。好，即全而实，这个全是在描述这个实，名真如门，所以重点在实，就是真如门。即实而全，名生灭门。那我们就讲全是什么意思？就是方便。那这个道理衍生出什么样的观念出来？衍生什么样的观念出来？全而死，也就是说在佛法的一切运作善巧上，施设的善巧上，都不离开第一谛，也就是我们讲的世间希谈，各个为人希谈，对治实义希谈，有没有离开第一义希谈？没有。所以一切的弘法教化，一切的善巧施设，乃至人天的善法，有没有离开第一谛？没有。第一个，从施设善法的用心不离开第一谛，从实相来讲，就算你想离也离不了，因为它诸法空性，对。所以一切的教化本来就是说，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家，一个父母在教小孩子，他即便用不同的方式来教育小孩子，他有没有离开他大人的心智？没有。 没有离开。他跟一个他的小学生的孩子教育，跟他的中学生的小孩子教育，跟他的一个大学生的儿女教育，他有没有离开他原来大人的，原来他自己的成熟的心智？没有啊。可是他在跟不同的人讲话，当然不同啊。他不能跟他那个大学生的儿女教育的时候，把这个内容交给那个小孩子小学生的嘛。你看他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没有一法真实啊，就应众生啊，一切凡施设出来都是利益众生的方便而已，有没有真实的？只是一个善巧而已，是。所以我们的权啊，因为假如啊，假如一个人没有真的实际意义的哈，他没办法权。从一谈权的时候，就是方便，权就是方便。权既然叫做权，叫做方便，就表示你已经掌握根本。否则我们的方便呢、啊，叫做随便，就叫执着。因为方便的意思就是有灵巧性，灵巧性代表什么？灵巧性代表不执着嘛。一个人能执着所，一个执着的人做的权方便不叫方便啊，他就认定会得如此啊。这时候这种权，这不叫权啊，这叫执着。凡是叫权啊，能开始由实出显示这前巧方便的人，你看光这个前巧方便这个用词就已经证明说你掌握的根本原理，对不对？我这不叫权。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啊，我这是前巧方便，那我就问你，你体会的第一义谛是没有？我这没有体会第一义谛，你如何讲前巧方便？你讲的前巧方便不过是不同的执着相而已啊，好吧？你没有资格讲前巧方便，因为你自己在讲的时候，连那个你在讲认为前巧方便都是用执着的角度在看的，所以不叫前巧。所以有的人说、啊、这个是方便啊，随我们随缘啊，随这么缘，那也会得你掌握的很好，或者你要不要讲随缘哦？所以在佛法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在。佛法的第一义谛，今天你不管在做什么事情，你这个弘化者必须要掌握佛法的根本原理，没有的话，当然我们这是原则啦，我们没办法要求要每个人做到。可是如果要从更严格的角度来谈，你今天要施作一切善巧方便，你也会得先掌握的根本原则。也就是说，一个轴，一个轮子的轴没掌握住，那你说我的轮子乱就可以圆就可以滚，怎么滚啊？光轮子圆不能载运东西啊，因为它非得有一个主轴不动，主轴在那里，虽然轮在转，主轴没有跟着乱转啊，是不是？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他对佛法的根本之间的掌握，他才能有前巧方便。所以如果不知道佛法的根本之间，前巧方便是一种随便的，那是你个人妄想心所施设出来的方便，那叫方便，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权而又就集权而死啊，集死而权，就是这个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哈。又分别权势名生灭门，权死不二，名真如门，这个跟事理一样嘛。又未死失权，依真如门说生灭门，未死站在死者失权，就失善巧方便，叫做依真如门说生灭门。你看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道理啊。依真如门说生命门，开权显实，指生命门即真如门。为实说权，因为你看啊，我讲个道理，智慧拿不出来啊，可智慧用得出来啊。我们不知道他的智慧怎么样，可是他表现出来，就像我们现在在盖这个东西。 他的技巧能不能拿出，什么叫技巧？他的工艺技巧拿不出来，可是他在钉钉敲敲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实的东西能不能表现出来？不离不落文字的东西表达不出来，可是他表现出在真正的前巧的时候，这个智慧。那所以我们要观察，说当你这个前巧的时候，你在这个一切前巧方便的时候，有没有产生执着？产生执着不是真前巧方便，真前巧方便必须你对所施设出来的前巧方便有一种什么自在离然，有个自在跟离然才叫做前巧方便。如果你所施设出来的前巧方便是让你处处染着，这个不叫前巧方便，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今天施设这个前巧方便，我也可以不为这个前巧方便所束缚。所以我们世间人经常讲啊，这是方便啊，这是一时怎么样，那我看你有没有需要，我把你拿掉的时候，像很多人现在说只要我们不要急计较啊、哦、最近不是又听到说去学一个现在后啊在台湾的大肆批判很多大德的一位居士啊。啊，其实大概也本来还好，现在就夜夜狂妄了。啊，现在有一些居士也跟他学，学的就是啊，动不动就讲说什么不要什么
假的，
一切都假的哈、啊，不要执着，他是对啊。那你就跟他试，碰到这种人最有办法就是你跟他借钱，借完哈、啊，他说哪时候还？假的还有什么好还的？那时候看他跳不跳，啊。所以叫做嘴口头禅，一切是假的，可是轮不到你用这种话这样随便说。假的我告诉你，因果报应还蛮真的，你可以作为观想修行的一个目标，可是不要落这种虚妄的这种假假假。正因为在你现在是以什么态度来观察一切空一切假，可以，可是你要知道你的心态是要比较务实的啊，不是光肯抽成口舌之快，然后就谈。虽然即便你在讲这一切假的时候是用什么，用真的用执着的心讲这句话的，也就是说你讲这句话其实只是嘴巴讲，你根本没有落实下来，就是经常在别人面前开这种大方开这个支票，别人兑现，自己呢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落实下来？没有，是不是？所以你自己没有掌握这个实，你这个权是虚妄的。那我们有时候就讲，你既然能显这个权，就是不会被权所束缚嘛。你能够显这个权巧方便，一切皆假的，那我拔掉你所讲的假的，你就不要动，对不对？你怎么还挂碍？你当然可以讲说我这个不是真挂碍，我是假挂碍，我是什么，你也可以这样硬凹，可是我总是有机会，只要你哪里生一法，我就有哪一法破你的法，因为你真的执着，对不对？你绕到最后你自己就觉得心虚啊，因为明明你有挂碍嘛，而你嘴巴讲说我没挂碍，所以你啊反正我就不还你怎么样，那你挂碍你的吧，对，你怪你的，你说我不怪啊，明明怪，你一直讲这些没用了。就是说，当碰到你的生死问题的时候，你这些话完全都无效了。所以，一个能，我们要嘛，我们今天在应用一些善巧，我们自己明明有执着，我们必须要很务实的面对这个执着，不是去欺狂心呐、啊。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很多行，我们还是有一种妄想分别心。那我们在这种妄想分别心要一分分的往好的地方修，那我们还有一份执着，我们也清楚，因为我们这样我们清楚才好对治它嘛。可是你经常用这假话来盖制自己，那像鸵鸟一样以为这样事情就没了，讲嘴巴讲假的就不执着，你都忽视你的病，你的药都不知道怎么吃，是，所以有时候就经常用这种很虚妄的态度啊，到最后化解了，嘴巴讲空，心里是落在有中，那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这个不但法不真实，连你自己都自欺欺人， 那这个人修行路就完全就垮掉了。哎，再过来又随自说即生啊，则生灭即真如门，就从一个比较随，这个随的意思就是随比较低义的，或者一个比较根性高的啊，直接谈了义地的，你看生灭啊即真如。哦，重点在谈真如，可是把一切生灭都汇回到真如。随情说就是啊，随一些世间情见，啊，随世间情见来说，那就是比较凡夫之见的真如门及生灭门。这时候重点在讲生灭门，为什么讲真如也听不懂？所以重点是把很多道理啊转到世间的事项上来说。因为唯有在事相的分别当中，一般的我们的情，情什么情，就是升起情意识，就在一切法上啊，随其所说分别，处处染着。那我们有时候这个情啊，也就是随众生情，随众生的妄情，所以把本来无自信的东西说成善巧，说你看哦，这个东西啊亏得如此如此，这个才有这样的因因果果，因为这样他心就能安住了，啊！因为如果说他一切法不生一切相，这他就不知道什么叫不知，不生一切相，他不知道。所以在一个原理上，他为他善巧的广作一切分别，就随情。所以情字就是啊，有事有理啊，啊，则义一心有二种门呢，啊。你看。讲一心有两种门，这两者之间坚固啊。那我们现在这里不就是随情字吗？不是直接谈般若，我们也谈情啊，情啊，三系六出啊，有种种差别，回归到这个真如门啊。我们也讲生灭啊，也讲真如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随什么说，随什么说，说法角度不同，那随众生根性所说，随我们所说法的重点呢，啊，会有不同说法要领啊，就这样而已。接着他在讲说，问即二门及二谛，且七种二谛如何相摄？我本来要讲这个，可是我发觉啊，以我们现在这样讲的话，恐怕会让你们第二花很多时间。第一个要了解天台讲二谛的意思，藏教二谛，原教通啊，通这个通教的，那哇，藏教通教，原教路通的啊，那原教到别的，还有别教的，原教的，就是光有四教了啊，四教藏通别人的二谛了啊，再来就是说。别会通教的，缘会通教的，缘会别教的，道道有七种。那这个呢，要讲的时候，第一个要讲四教了。讲完四教，把这个二谛讲完了，再来会通。那完了以后，第一个时间会拉很长。第一个是不是对我们这样的教说，这样说有帮助？我想一想。因为你们比较少有天台的基础啊，现在只有一位有啊，人家要谈的话，可能第一个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略过啊。那有兴趣可以谈了。其实它总共有，就是同样我们要谈的这二谛啊，就是说二谛有没有七种？二谛没有七种，二谛有七种。二谛不止七种，这样你就知道了。我们现在讲的二谛啊，也是另外一种混在一起的一种。也就是说，其实重点二谛的说明就是应不，你看为什么有四教？四教不是佛法本质的佛法有四教，而是这教化的内容。那教化内容有四种，是因为根基有四种，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经常讲。有人在误会说藏通别人的火不同，藏通别人的火就释迦牟尼火。那为什么藏通别人会有不同的火？藏教火 通教火别教，是藏教人啊在见火的时候是看成这个样子，藏教的内容在叙说火的境界就说到这个程度，叫做藏教火，是也是语言的，那其实都是同一个释迦牟尼佛，都是同一个释迦牟尼佛。所以基本上一切根本没有差异，而是在于说者啊、如何利用方便让听真能入道理，是这样。所以我每一个为什么到最后会通，就是说表面上它是针对，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道理是讲这样的意思，可是这个道理里面却隐藏着或是会通到另外更深层的道理，也可以啊，用同样的语句。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个熟地，是这样，同样的熟地，可是我们在讲真谛的时候，这个真谛啊已经不是这个层次的真谛，这个真谛隐含了更深层的真谛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应不同的根基的人呢、啊，我们有一种接引方便，主说是这个，可是中间有附带的接引功能，有接引功能。所以这个接引功能是接引什么？接引这个心智智慧够的人在这里面，让他知道说面对这样的，其实我们是起这样的观想的，我们了解这个之间，破除你在这一方面的迷失。所以一切的二谛施舍就是应众生根器，做一个借着语言方便到最后达到什么荡向前直的作用，到最后都是这样，达到荡向前直，把相荡掉啊、谈熟，谈熟完，谈熟地，谈透彻的时候一定通到真谛。为什么熟地的真正内涵一定是真谛，谈到谈到真谛的时候就开始对熟地所谈的上种种相的执就破。我们到最后面对相就是一种方便相，而不是一种执取相，所以叫荡向全执。好，再过来我们翻下一页，下一页它这里又汇通这个五种三谛，都是依天台的，那当然这个我们也是略过啊、这个第四行啊，七十六页第四行，他也问说五种三谛如何相摄，这是天台的。那他这里面就有分，因为三谛从别教开始谈的嘛，啊，这个，正说三谛是别教原教啊，那有时候就通教啊，我们有别接通的啊，那原接通的啦。原接别的三谛啊，总共有五种三谛，那这样一谈的话，就比较复杂了啊。所以我们在有些地方比较，就是我们要掌握我们说法的中心啊。那如果谈的话，怕我们大家反而方向复杂，分歧出去了，重点模糊掉的话，可能不是很好。所以既然他这里就是为喜欢略说的人说，就不要说成太广，嗯，那他论啊有这样讲嘛，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略啊。好，我们来看这个77页，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以心本性不生不灭相啊，以心的本性啊不生不灭相。这个每一个法，每这一段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好好体会啊。这个如果掌握到了，那修行的原则也都在这里就展露出来啊。心的本性啊不生不灭，那你能掌握几分，能那真正体会啊，要看个人。可是如果你掌握这个原则，也就是说虽然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它不是生灭，可是我信受这个它是不生不灭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在生灭处啊着意，对不对 啊，信受，然后就依慢慢地生灭的支取信了。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境界差别之相。这个是重点啊！你为什么会有差别？因为妄念。若离开妄念啊，则无境界差别之相。好，我们是不是能真正完全信受它？当然不容易啊、哦！可是光这个道理，如果你能信得几分，它其实已经提供你修行的路了，是不是？提供你修行的路。你今天在一切地方，我们不知道说，我们之所以有这些所有的遭遇、所有的业报、所有的世间、所有的一切感受，都是什么？妄念而生，这是妄念。那既然是妄念，你怎么会在妄念上面计较为真实，而在妄念里面论个他的是非，论个他的那个道理，到一个道理出来，作用性的？其实这都是妄念。他如果你离妄念，没有境界差别之相，对。所以掌握这个道理，不能从这里下手，这就是所以说这是大圣的修行的要领嘛。你一切你要离妄想分别心，而不是在妄想分别里面另起一个执取心，然后再对治妄想分别。他不是要你，他要你离妄念，他不是要你把境界差别相把它打掉。因为就像眼睛有病看出这个灰花落，也就是看到那个影子啊，哦，空中有花有光影啊，那你在那里不要这个影子，不要这个灰蚊症，那眼睛有灰蚊症的一直抓蚊子干什么？去看医生啊，看眼科啊。你看到一点在那里飞来飞去，那是你眼睛有病啊，你这样去抓它，要去除它有什么用？你要治好你的眼睛病。你有种种的境界差别，其实是你的妄想深处啊，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实有境界有真实意义，而你完了着手在境界的意义上去计较分别，去用心用一辈子的心，多可怜啊！到最后他还是骗你的，原来因为那是你自己妄想，你的妄念根本本来无始。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吗？禅宗的跟这个又一样。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本来就无境界啊，我哪还有个起个念头去把它擒服侍，对不对？只要洗掉你的妄想心就好。所以一切修行不就是把那个妄念洗掉吗？那我们看，是故诸法从本以来啊，诸法从本以来，一切法啊，就是一切境界啊，性离语言，一切文字不能显说离心攀缘，无有诸相究竟平等。这个在两本它里面讲说，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你看，就是说，一切诸法。一开始啊，他的本性啊，就离一切语言，就是什么语言能言语言啊，离言说了，言说啊、哦，就言说文字其实都一样的道理，就是给他名词，给他概念，给他定义啊、哦，那我们有给他文字名称，我们才能说嘛，所以就给他分别，不能显说。离心攀缘，离开那种攀缘相，离心的攀缘相，无有诸相。好，我们现在来谈这个。我们说，其实从一开始心真如啊，它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啊。心真如是一切法一法界，一法界就是诸法的诸法，法界就是 以诸法为戒，凡法者都是在这个戒内，一就是泛指一切法，法界总相的这个大总相的法门体就是本体啊，心真如啊。那这个真如心本性啊，是不生不灭相。我现在还是要强调一下，不生不灭相是要你离生灭相，不要你落入还有一个不生不灭相。这是我常讲的，我们最习惯就是讲不生不灭的时候又跑到一个不生，那你生了啊，生什么？生一个叫做不生不灭的。所以不生不灭相是要破你生灭执，不是要你另外又跑出一个哦，原来心本性有一个叫做不生不灭，等你讲完你又生。所以啊，我看看北京也是有，刚才跟你讲的不生不灭，你要讲完你又生了，不是吗？我们多少人在谈这个东西啊，讲完就是马上说讲个当体，刚讲完就是了。为什么？那习惯性，习惯到那个自然到连自己值都不知道。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你们有没有随着文在值？其实都有。你讲完，所以还不容易开窍。这其实到最后开窍只有拿铁锤而已，那硬敲，不然其他方没办法，因为那个不会直。其实那也直，痛了就直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心本性不生不灭，是离生灭想，不是还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样子在那里。所以一切都是这样来的，一切诸法，从谈诸法里面，它因为我们今天讲妄念而有差别。那因为妄念就是说，你在简单点叫无中生有，好，就是在一切法上，你强安立它为一个东西，然后才有名词嘛。你我们今天讲一个名词啊，一定是实有所指，实际上有所指涉的。这一个概念经常就带着一个什么对象，而我们现在一个概念带着一个对象，照理讲这都叫做方便。可是我们既然对对象产生实质想，因此在概念上也产生了实际想，也实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说一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对象，所以有一个法，有一个执取的对象，有一个实体相，我们就给它名词，给它定义。这是桌子，桌子有没有体？没有。桌子有体，烧一烧，应该桌子再怎么烧都还是在桌子啊。为什么烧了桌子？你那时候桌子被烧完了以后，你还会称它是桌子？没有啊，叫做灰。那你刚才不是讲桌子吗？那烧完了。那桌子若有自信，怎么会桌子怎么不见呢？那桌子原来无自信，原来是种种条件组合，那种种条件删掉桌子叫它不叫桌子，不是吗？是不是？所以啊，当我们在讲桌子的时候，我们先认定实有这个东西，然后给它一个桌子的概念，这个桌子的语词，实际上它都是你自己先对对象产生妄想，然后接着另外一个妄想就给他贴标签，就是贴标签贴判断所以你看，心离心攀缘心有一个对象好攀缘一个法以后产生就贴标签贴标签就开始论道理圆说所以我们讲，先圆着一个对象，心攀缘完了又给他贴标签，贴标签就开始讨论。包括我们现在讲一心，不是先贴标签吗？先心有圆的一个一心，然后贴个标签叫一心，然后再开始讨论二门，不是这里也是吗？连我们大圣起心呢，不是先个找个什么一心，我们心先抓个，我们在认知上先抓个一心，当作我们心攀缘的对象嘛。然后完了以后呢，给它名称叫做一心。那一心呢，开始就要讨论那一心是什么样，那是二门。那还好，我们倒是要讲说这个言说浅述在表浅他的时候，其实这是方便，不得不说的，没办法为了教育故，好吧？ 如果真的认为如此，那不是跟他现在讲的一样？所以就因为你先攀缘，他本来没这些境界，是你妄想心一开始无知。你也不是说那我能不要妄想，我能不能不要妄想，就妄想啊，你就是妄想啊，妄想啊，再来讲这些已经都慢了啊。你说那我不要妄想，境界是不是就停了？我只要不分别心，所以有的人就说我不要起分别，那境界就没了。你那个不起分别不是真的啊，你是压抑着不想而已啊，那哪有不分别？你已经分别了，只是压抑着不要去面对它而已啊。我们现在经常把那个不分别和那个不想把它拉开，一个不分别是对它的实体性的执取心没有，和那个你压抑着自己基因不想，就好像说就掩耳盗铃了，就是这样啊，没听到没听到，其实如果没有你为什么要压着你的耳朵啊？没有鬼，没有鬼，没有鬼，那你又怕什么？对，是不是？这个时候一开始你先认定了，已经直了，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心去要把强压制它，其实已经再怎么压制都跑不掉了。所以有时候就直接面对假的。我知道你的恐怖心的，那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空了才能什么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才能远离颠倒梦想啊。因为原来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得执着的，让你挂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般就是回避啊，回避。所以你已经心攀缘了，然后你就算说这个东西不可，就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就问你攀了没啦？你听懂我的话吗？到底有没有道啦？有道就心已经攀缘到有一个道的东西嘛。啊，你虽然对这个道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有没有不敢说？不敢说，其实是不是说了？说了，文字是不是出来？出来分别有没有讲？讲了啊。就算你用语词这样绕来绕去，不可说，不可说，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不是已经讲了？至少你已经攀缘有一个道体嘛。所以那大圣起论讲到一心的话，到最后对一心的定义要定好，从头道理讲完了，先阶梯当完了以后，每一个阶梯都讲得很清楚，讲完了以后登上的地方了以后，再跟他讲阶梯放下，因为你已经上来了。阶梯放下，他不会说爬上去，阶梯很重要，搬上去。你搬阶梯干什么？阶梯又不是你的目的，对不对？它是你的方便。所以呢，讲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跟佛教的一样，我都不一样。我讲立一心开二门，到最后一心不可言说啊，是不可执取的，强说的。你那个道，我就问你道有没有啊？你要讲有没有啊？没有就没有，那有没有没有，那又如何道生一，一生二？那有呢？有就有啊，就可以言说啊。那如果他讲说怎么样？那除非你跟我同一国的缘起性空，不然你一定会落入这一边，要么就常见，要么断见，那你就挑一边嘛。到底有没有？没有，那没有怎么道生一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没的东西怎么生？那油呢？油在哪里？还有油，它的油跟我的油有什么关系？可以从好几角度破它。它的油跟我的油有关系啊？如果它的油跟我油没有关系，它的油如何生我这个油？对不对？啊，如果没关系，它是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道生一，生二，所以我这个二，我这个三跟它有什么关系？如果他是他，那就不会生啊，就同样一个啊。若不是他，他又是一个独立体，那独立体跟我这个又有什么关系？那也好几个角度一猜啊，他根本就讲不到。所以有人就在这个语词一弄啊，对对对， 有啊，很多很多修行人到现在还在那啊，五教其实是合一，你干脆去信你观道好了。连这起码的道理也听不懂，连抉择都没有。当然也不是起码道理，很多人其实也不懂就是了。而无有诸相究竟平等，永无变异啊，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所以后头这个就要留意了啊。无有诸相究竟平等，什么叫平等？无有诸相才叫平等。所以不是啊，你看哦，我们在佛法里面平等的意思代表什么？有时候我们众生经常讲我你我平等，不平等啊，怎么会平等？世间法怎么会有平等？世间法从来没有一个法跟一个法完全一样的，怎么会平等？所以你的第一个标准叫平等啊，以世间的价值来定一个叫平等，否则世间法怎么会有平等？世间法是业报所生的缘起差别啊，所以众生平等是从他的什么？从他的本质上谈的啊。我的怎么会平等？你找不到世间同一两个法，所以非一非异啊。你要如果来找两个东西来比它完全一样，那要先安立它为真的，只要安立的第一个这两个东西完全一样平等，那我至少问说，至少空间不平等，为什么它站这边它站这边？对，我总是可以找到不平等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要平等，破除它的自心执着才平等，所以诸法无有诸相，因此才平等，是永无变异。为什么永无变异？是我为什么这里要讲永无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怕的就是怕的哦，我们那个一心假用哦，嗯，不会变哦，我们这个一心哦，硬如金刚，不会变异，不可破坏。看这两句也最好顺着前面两句一起谈，对不对？就无有诸相究竟平等，因为无有诸相，而且呢他这个相啊，所以我们看文一定要前后嘛，他也跟你讲无有境界差别相嘛。那你如果认为是一心，还这一心又是另外有一个差别相，那不是前后又矛盾了嘛？你那种看法就不一致嘛，是不是？所以唯是一心，唯是一心是什么？是这个一心真如了，是不离真如的这个一心了，不可破坏。为什么无有诸相怎么破坏？啊，一切相皆是妄想所起，它既无相，你怎么破坏它？啊，永无变异，变异是有自相有为法，在在生生灭灭。它本身呢，它是在一切法当中，它怎么有自有什么变异？就好像海水里面滚来滚去，海水有没有变异？有啊，海水浪高浪低，涌来涌去。可是不管是大浪小浪，在深海在表层的，是不是成分一样？有没有那浪水海浪飘打上来的时候？浪的上头跟浪的下头的海水的成分不同，不会啊，是不是？就因为它本质一样，所以说它没有变异啊。你看到的只是它的外相变异，它本质有没有变异？没有变异啊。嗯，就像我们现在在空，这个虚空，我现在的手举起来，我是不是站在空间的一个角落，叫一个空间的位置？可是我一离开以后，我的手。从左边从右边移到左边，我本来这个手是站在右边的空间，现在把移到左边，左边的空间被我挡到了。可是当我离开了，空间有没有改变？当我站有这个空间的空间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本质？有没有？没有啊，看起来形状就是因为有空间才看到我的手指状嘛，对不对？用这种一个相互称赞的时候有种种形状嘛，对不对？所以空在圆里面叫做圆的空，就被背是这样，空是圆的，啊，其实空哪有什么？是借着某多东西把它呈现出一个相状出来。其实空哪有什么相状？你移来移去，它有没有改变掉它？没有，它的本质没动啊，一样啊。所以你能不能，我们要讲说，空能不能被你破坏？ 不能啊，不能破坏啊，那会不会变异？没变异啊，看似有一切物在空中里面这样滚来滚去流动的，可是空间，我们讲空间啊，不是空性啊，空间它有没有改动？没有变动啊，它有没有像？它无像，所以如果以空间来比喻就很清楚了吧？是，唯是因说明真如故，诸法的空相，诸法实相。心即指众生现前借而知心，真就是指其性不忘，其性不忘重点是在讲不忘。我们在语词里面讲真、经常会有什么，有两个意思。真我只是用一个形容词 描述它什么不虚妄，可是有时候我们讲真、好像就认为它真的存在，有一个真的东西。其实我们经常讲真，真如就是真实，是一种形容而已。你如果是这个真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让我来真，那就错了。那充其量只是认知的概念，只是一个方便的概念，就真啊，其性不忘，已非肉团，亦非原因，就又也是一个差别。你起的这种差别妄想象啊。唯有内外中间过现未来分际方语等妄想故啊，都离这些啊，以非肉团心啊，就是说它不像我们所认知的所了解的原相肉团内外中间这些概念。其实我们要讲完的时候有没有离开它，也没离开它，因为真如不离开。不过我们现在是讲说，因为肉团的东西啊是有一个实质的执着相，可是心没有了。真的意思呢，它不落这些差别相啊、不能用这些差别相来认定啊、真如是这样。如啊为其性不异啊，其实不异啊，啊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增无减，无别异故啊。其实他这个讲说不变异，不变异也是如不动啊。那我一般来讲，我比较对如啊，我比较会怎么解释，就是如其所如，就其原来的实相实性啊，就是说真而且如其所如，不，为什么？我的词性不变不异，他是讲不异，我是讲说如其所如，就是他有没有生灭？没有，那我就还他无生无灭，如其所如，他无生无灭，我就说无生无灭，如嘛，就是不如的话，就是说如的话就相应，能恰如其分。假如这个东西有生灭，那我讲不生不灭就是不如嘛，不相应嘛。好，这个东西无自性无生灭，我讲它生灭就不如嘛。所以我们讲如就是还它本来嘛，诸法无本来没有生灭，我就讲无生无灭嘛。它有没有垢净差别？没有嘛，所以我就如其所如，无垢无净嘛。它有没有增减？没有嘛，所以我如其所如，诸法的空相就如其所如，它是无增无减嘛，没有别异。所以其实它不叫无别异，它其实是如其所如。那怎么有别异？别异是二法别异啊。其实因为它二法不可得，怎么会有别异？那我是如其所如啊，恰如其分展现出来，叫真如。所以真如有没有在诸法，诸法实相讲真如，并没有在诸法上给他增减解释。所以我们修行的佛法唯一真理是怎么样？如实嘛。我们讲如实就是如这个实际、所以我们要讲实际叫真如嘛，就是实它本来面貌，本来面貌，这个本来面貌是什么？无一切妄想相，叫做本来面貌。盖真如不变随缘，具体而为众生现前之借而知心、真如不变的，它就是随缘。所以在一切随缘处啊， 都不离个心，不离开这个真如心，此心随缘不变，人即真如法界前提啊。故云啊，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这个心真如啊，啊，随缘到一切，也不变其性，啊，不变其性，却又随缘一切处，所以随缘所随缘随缘升起称某某法，随一个缘称某某法，随一个缘生某某法，本质有没有变？随这个缘现出小浪、大浪、中浪，什么不同的花样的浪，有没有离开海水？没有。啊，从来无二，从本质地方来看就无二啊，强名为一呀，本来无二强名为一，所以你看哦，那个一是什么？这一重点，这句话很有意思。讲一就不要执着一啊，他的讲一强名为一，所以你不要再依住，就认为有一个新的东西依在那里。他只是要破除你二的差别才说一，所以这个一的重点在哪里？破二的执着，讲一心，让你心有所缘，方便立施设一个法。所以强名为一，不要在这个一里面又抓一个东西出来。一法界还有两个东西，好，两个一个不同的体相的东西，没有啊。诸法本源强名法界，诸法本源强名法界，绝代无外强名越大，一相无相无差别强名总相。所以你看啊，他这里呢解释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啊，就是旁观一切法，你看是不是诸法本源叫做法界，法界法的范畴啊，一切法就在一切诸法的体性，凡我们讲法界，界就是界限嘛，我们是人界嘛，凡是符合人的定义的放到人界，我们是属于人界嘛，那这个法界就凡是符合法的定义的就是方法，那一切就是法，就是一种相啊。因为强名法界就是它，因为它总它大，就是涵盖到一切法，所以就是一种法啊，就一种相法问题啊。好，可归可以持强名为法啊。这个我想我们明天再谈好了，要不然时间差不多了。明天再把这个语词讲。那这个语词的讲法，你也知道，这里面就一些说法的上桥，还有我们应该听法的一些上桥在里面。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